大家好，我是达义，敬请留意与我执讲的佛法人生。阿弥陀佛。
好，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大家好，欢迎来到又一期的佛法人生，这里依然是 Adam 和师父。师父阿弥陀佛。
阿弥陀佛。 Adam 好，大家好。
最近有很多朋友问我，他说佛教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东西，那佛教的教义到底是什么。所以我想在这一期当中希望师父跟大家介绍一下佛教的教义教规，好不好？
很好，这个题目很好。
因为佛教的话经常说皈依三宝，皈依三宝。
对，
那到底三宝是什么？
三宝就指佛、法、僧三宝。佛就指释迦牟尼佛。法就是指释迦牟尼所说的佛法。比个例子，像四谛啊、十二因缘啊、八正道啊，讲这个因果的道理啊，或者是我们常常看到的经书，像金刚经啊、地藏经啊，这种都是释迦牟尼所说的道理，这代表法。那么僧是什么呢？僧就是指这个出家人啊，就是佛的弟子。像当时在2500多年前，释迦牟尼的弟子啊，像观音菩萨、地藏王菩萨、文殊菩萨，还有普贤菩萨，乃至于我们通常在附近看到的佛的十大弟子，像阿难啊、迦叶啊，这种时候都称为僧。
那像我们这些佛家的俗家弟子，那算不算是僧呢？
俗家弟子就不叫僧，僧是指这个出家，
出家人。
对，已经就是舍弃了这个世间，这个一切，然后呢，
之后就可以叫
出家。对，出家以后专门弘扬佛法，利益众生，严持戒律。那我们在家人呢，就叫护法居士。
剃了头发然后削了发之后就可以称之为僧了。
你卸发以后呢，你还要去受戒。
对，
受完这个比丘戒、沙弥戒还有菩萨戒以后，那你才可以做一个名副其实的这个比丘僧。
那三宝当中佛法僧它有没有一个特别的含义？就除了说佛是代表什么之外，那它有没有一个 特别的含义？
对，它特别的一个含义呢，就是佛法僧是代表世间的明灯。为什么呢？就是我们世间上能够奉行这个因果啊、慈悲啊、平等啊、智慧啊，那么都是因为有佛法僧三宝这种力量的支持，那么这个佛法的这个真理才能一代一代这样弘扬下去。就像你看我们佛教，我们佛教呢最早是在印度，那到现在有2500多年了。那为什么一代一代能够传下来，从印度到中国，从中国到海外国外，那么都是全部靠这个出家人一代一代来住持佛法。所以这个佛法僧三宝就代表这个世间真理的明灯。
那我们说三宝，佛法僧三宝，那三宝的话它究竟有几种三宝？
在佛书里面呢，就是有介绍有三种三宝。第一种就是世间三宝。世间三宝就是指在2000多年前降生在印度的印度的王，降生在印度的这个悉达多王子，后来呢出家，然后呢修行，然后成佛。那么他就是代表这个世间的福宝。那他法宝就是指他当时所说的四谛、十二因缘、八正道、三法印、六波罗蜜，还讲了好多经书，这个是代表当时的法宝。那么僧宝呢，就是当时在印度的僧人啊，就是我刚才讲的四大菩萨，还十大弟子，还有其他的好多好多弟子，这个是代表这个僧宝。僧宝另外意义呢，就是说，要起码要三个人到四个人以上，那么才成为僧，众多的意思，这叫世间三宝。第二种三宝叫住持三宝。所谓住持三宝，就是说我们佛教为什么呢？一代一代这样传下来，释迦牟尼已经不在了， 他也不再说法了，
嗯，
那么佛的十大弟子还有其他弟子都不见了，
嗯，
那么现在谁来住持佛法啊？所以叫住持三宝。住持三宝就是现在的，就是你看到的庙里面的佛像，
嗯，
那么就代表佛宝，
嗯，
那么现在读的这个经书啊，像金刚经啊、阿弥陀经啊、妙华莲华经啊，啊，那么这是都是代表法宝。
法宝。
那么什么叫住持僧宝呢？就是现在的出家人，
嗯，
你看到所有出家人，他出家以后受过三坛大戒，他成一个比丘僧，那么就由这层出家人来住持佛法，一代一代传下去，所以这个叫住持三宝。
嗯，
另外一种三宝是很重要的，叫住信三宝。所以住信三宝就是我们表面上现在到庙里是皈依，好像是皈依佛、皈依法、皈依僧。释迦牟尼讲说，我们真正的皈依的意义是什么？就是皈依自信的佛、自信的法、自信的僧，因为你心中本来有一个佛性，啊，所以呢是皈依你自信本有的佛，也同时呢皈依你自信本有的法。为什么呢？因为每一个人的心里面都有无量无边的福德智慧。
嗯，
你有好的智慧，只不过是你现在用妄想执着被盖伏住了，你智慧没有开发出来，
掩盖住了。
Yeah, 有一天你明心见性以后呢，你就发现哦，所有这个佛法，所有世间的真理呢，不是从外面得到的，而是从你内心开发出来的。所以叫我们要皈依自信的法，自信的身，身代表清净的意思。
嗯，
就是每一个人如果明白佛法道理，能够诸恶莫作，众善奉行，自尽其意，那你就是一位清净的人啊，叫清净，叫僧者就是清净的意思嘛。那你明白了佛法的道理，明白世间的道理的话呢，那你就可以做一个清净的人。
所以三宝的话就是有你刚刚说的三种意义，对不
对？
对，
就是有世间三宝、住持三宝还有自信
三宝。
这就是有的人呢，他不懂这个佛法的道理，他以为说，哦，我去拜佛或者是皈依好像是偶像崇拜。
嗯，
其实我们不是偶像崇拜，佛教里面最重要最重要的最后的皈依是皈依你自己，不是皈依他人。
过程是一种修行，
对，
到最后就是一种皈依自我。
对，我们现在看到寺庙的佛像啊，寺庙的经书啊，寺庙的一切啊法切，这都是一种启发你啊，希望你能够明心见性。这是一个教义的一个全巧方便，不是就近。所以在金刚经里面讲过，这释迦牟尼讲说，般若波罗蜜，即会般若波罗蜜，是名般若波罗蜜。什么意思呢？就是释迦牟尼要把这个佛法道理讲给你听的话呢，他一定要讲这个般若金刚经出来给你听。但是呢，你要有这个光照的般若，知道呢这个经里面的道理呢，不等于是真正的道理。真正的道理是离开这语言文字思维想象的。
哦，
你要悟到这个书只是个启示你，就像如指指月啊，指头告诉月亮在哪里，你顺着这个指头去寻找月亮，你不能老是停留在指头上，你永远找不到月亮。也就是说，什么叫是真正的佛法？真正佛法是要离开经书的。但是在我们没有得到佛法之前呢，首先需要经书文字的般若作为全巧方便来引导我们，然后通过这个文字般若去悟到这个经过这文字般若进入这光照般若，那由光照般若呢才能悟到这个实相般若是什么。
那我们平时在佛教当中经常说菩萨菩萨，那第一菩萨可能是对某一尊佛的一个称呼，那菩萨在佛教当中还有没有其他的一些含义呢？
菩萨呢，在佛经里面，在佛教里面呢，都是扮演很重要的这个角色的。
嗯，
就是菩萨是从这个凡人到圣人的这个中间这个阶段。
嗯，
所有凡人想要成佛，那么要经过菩萨这个难行能行、难忍能忍这个阶段，到最后才能够成佛。
嗯，
所以呢，菩萨呢，在佛经里面的意义就是久有情。觉有情有两种意思，就是他自己本身他觉悟了，他明白佛法的道理，
嗯，
明白宇宙人生的道理，
嗯，
他不被任何外面的境界迷惑了，
嗯，
他得到清净自在，啊，所以叫觉悟的众生。第二呢，他也能够觉悟其他的一切众生，他把他所修的、所学的， 啊，他的人生经验能够与其他人分享，他不会自私自利，他每天呢都会想到别人。就像维摩诘居士在《维摩经》里面讲，说众生有病，我则有病啊，意思就是说，菩萨他们之所以成为菩萨，就是他的心常常想着众生，众生的痛苦就是菩萨的痛苦，众生的快乐就是菩萨的快乐，就是菩萨的精神。
哦，这就是菩萨真正的含义和他的精神。那师父，我想问你，我们就说佛教它分了很多宗派，那佛教的话，我也听说过说它分了几种修行方式。
对，
啊，那佛教的话，一般大家就说，
有大乘佛教，
对，有哪几种
小乘佛教？
对，大乘佛教它主要是以哪一种方式来修行？
对。现在首先我要介绍什么叫大乘佛教，
对对对，
什么叫小乘佛教，然后再介绍啊大乘佛教的怎么样修行，
嗯，
啊，那么大乘佛教跟小乘佛教主要是它的这个境界的问题。
嗯，
好，像那个小乘佛教呢，通常是啊独善其身，自我解脱啊，是自了汉，
就修我自
己，自己搞自己，
哦，
对，自己把自己搞定，
嗯，
啊，这不会，
别人就不管我的事，
对，别人跟我没关系，我只要我把能够把心也把修好就可以了。
嗯，
所以这种呢常常就是在深山老林里面啊进修啊，
哦，闭关那种。
对对对，那么大乘呢就不同了，大乘呢他心里面老是想到众生，他就每天都想办法怎么样来度众生。那么大乘跟小乘呢，其实两者都非常重要。
嗯，
你想要修大乘，首先呢你要小乘这个过渡时期，
嗯，
你自己要有定力，修到一定的程度以后呢你才能够行菩萨道。很简单，就是我们有时候看到人家游水啊，那人家啊不会游泳啊，掉在水里面啊，就是我们看到有的人在掉在水里面，我要去救他们。你要救他们，首先你要会游泳，你才能够救他们。
嗯，
如果说你不能游泳的话呢，你想救他们跳下去，你要跟他们这样沉默了，要不好。
嗯，
所以呢，大乘和小乘两者都是互补的啊。小乘呢，需要这个大乘来启发他更高的这个境界，那么大乘呢也要打好这
个
小乘的基础。
哦，
就像出家人，首先你要一个修行的过程啊，你要自己要修行，然后要广学多闻，
嗯，
要对佛法的道理要通达，
嗯，
然后在修行方面有一定的体验，
嗯，
那么接下来呢你才可以去普度众生。
嗯嗯，
啊，所以这个是大乘小乘两者是互补的啊，都很重要。不过呢我们就时时刻刻希望说不要忘了啊，要做一个大乘行者，修大乘的。有的人觉得这个大乘和小乘好像很抽象，究竟两个区别在什么地方？
对啊，到底他们是怎么个修行方法呢？
在佛经里面就有一个故事啊，有故事，就师兄弟两个人云游，然后呢要过一条河，那么一位女性啊要想要过河，但是那个水流得很急，那么这个大师兄呢看到这个女的需要有人背她过河，
嗯，
他就背了以后就过去了，过完以后呢他就走了。那么这个师弟在后面看了以后，越看越不对劲，越想呢心里越烦，
他觉得
这个大师兄平常那么修行，
嗯，
啊，这个持戒那么严谨，今天终于踏起到这个女人了啊，就是跟女人接触了，好像这个跟这个戒律不符，所以他整个晚上睡不好。
嗯，
那么这个师兄就这个时候呢借这个机会呢就开示他了。他就说，师弟啊，他说我呢被这个女人昨天从这个河 的那
一
岸
这一头走到那一头，
背到另外一岸，我一早就把它放下来，你整个晚上整个晚上你还在把这个女人背在你身上，你多辛苦啊。这个就执着，对啊，这个就执着这个境界，就是小乘就执着这个外表，那么大乘佛法大乘菩萨呢就是重视这种意义。
嗯，
这就是大乘和小乘的区别。
哦，
对，还有刚才你问到说这个大乘佛法的修行法门有多少，佛教里面呢是法门无量誓愿学，这个法门的无量无边呢，你要说多少都说不完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众生有好多烦恼，那么众生有多少烦恼，佛陀呢就有设立多少法门来对治他们啊。那么总的来讲，你就把它精讲来讲呢，就是佛教里面就是说我们这个宗派里面呢有八大宗，那么在修行里面有四个宗派啊，四个法门啊， 就像什么叫八大宗，首先我介绍一下，就是禅、静、力、密、花园宗、天台宗、三弄宗，还有法相唯识宗，这里面有八大宗。那么修行呢，就是我刚才所讲的啊，禅坐禅啊，参禅啊，静就是修净土法门的啊，念佛求生希望净土。力呢就是持戒的，像弘一大师啊，他每天都是按照这个戒律里面来做啊，持这个戒律啊。密呢就是像啊西藏的密宗，他们持咒，他们有这个手印啊，他们每天都用功的专门在受持这个咒语。所以呢修行虽然很多，但是呢归纳起来无非就是修禅的、修净土的、修戒律的，还修这个密宗的，
就四大种类而已。
对对对。
那这个和八正道有关吗？
八正道呢，就是释迦牟尼佛啊，在印度刚刚成佛以后，后来呢，他就对弟子呢啊说法，那么他就很强调这个八正道。
八正道
就是我们一个人呢，我们想要要心里面清净，那么每个人都要受持这八正道。
嗯嗯。那八正道它主要是什么呢？
八正道呢，比格里像首先呢，你要有这个啊正见啊，就是你的见解你要正确啊，不然人说这个对你就说对，人家说这个错你就错，你自己没有立场不行，要有这个见解，对，
见解立场，
对，然后呢，你要正确的思想啊，自己的思想要成熟啊，知道你在做什么，为什么做这个事情啊，想想还有呢，就是我们要找一个好的正这个职业。什么叫好的职业呢？就是有一种职业呢啊，虽然赚了好多钱，但是呢可能会害人的，那这个职业就不可以做了，对吧？就比较像有时候你去贩毒啊，那么这样的这个工作就不可以做了啊。所以说当我们选职业的时候呢，我们首先要想到这个职业对社会对大众有没有好处，像这个选的这种正的职业是很重要。还有就是呢，我们要精进啊，我们这应该要在每天都要不要浪费时间，要好好做事。但是
每一分钟，
但是做事的像做什么事？如果说呢，你每天忙，但是为了也不光紧要的，好像没有什么意义的忙的话，那就浪费时间。所以正精进就是你所用功的啊，想做的事情是要有意义的事情，那么这叫正精进。所以一共它后面还有这个正念呢、正定啊，一共有八种，
哦，
叫八正道。
那我们平时也会听到说，哎呀，你要做这佛教的话，要四大皆空。
嗯，
那四大皆空到底是哪四大需要皆空呢？
其实讲到这个佛教四大皆空，好多人都误解这个四大皆空，他就说啊，你幸福了，四大皆空，什么都没有了，你还要做什么事情啊？啊，其实他们是误解了这个四大皆空的含义。
对。
佛教相信世间所有万事万物离不开地水火风四大，所以这个四大呢是一切构成一切事物它的元素啊。那么这四大皆空，意思就是说我们无论啊做任何东西呢，都是由这个四大组成的。那么这个四大既然是四大组成的话呢，它是一个组合体，那么它们一定是内在是一种变化的、无常的。所以万法皆空，名佛性，一尘不染正禅心，就是一切法呢啊，它的本质是空的。正因为一切法的本质是空的，所以呢才可以改变，所以我们可以对任何事情我们可以做出这个决策改变啊。我们一个人的身体啊可以改变，我们的生命可以改变，我们的这个城市建设可以改变。为什么可以改变？因为它是四大皆空，它本来没有一个固定性、永恒性、常一性、自在性，它都是变化无常。正因为变化无常，你才肯去改变它。所以按佛教里面所讲的四大皆空，就告诉你任何东西你都可以做得成功，最重要是你用心去做。为什么呢？因为只要你创造好的阴阳，你就一定得到好的果报。所以对任何东西呢，你都不能放弃，都要有信心，相信一定会得到，会成功，会圆满成功。这就是四大皆空它的 本来的含义。
嗯，
神佛教里面有一句话是真空妙有，就是说你四大皆空，彻底的空以后呢叫真空，真正的空。真正空是一个什么境界？妙有。所以妙有呢就是说你知道一切法是空的，但是呢所有世间一切法呢都有它的现象，都有它的这个功用。
嗯
啊，所以呢你会发觉到呢空里面有有，有里面有空，空有不二，这就是这个佛法的道理。
嗯，然后我还听说过，因为其实真的佛教当中有很多专有名词，
对，
跟我们说四大皆空啊，八正道啊，
对啊，
还有一个叫三法印。三法印到底是什么意思？
三法印呢就是诸行无常，诸法无我，涅槃寂静。哈，这个比较深一点了。就是
跳过。
对，没关系，这个稍微介绍一下，就让你有一个概念。对，这三法印呢就是啊、就是佛陀对世间一切万事万物的认识吧。
嗯，
就是知行无常啊，说一切的这个有造作的东西呢都是无常的，叫诸行无常，诸法无我，所有一切法没有一个我。好，没有说哦我这个五蕴是我或者什么是我，你在哪里呢？你找不到，你都是一个假我，没有一个真我。像诸行无常，诸法无我，涅槃寂静，就是世间的所有一切呢到最后的这个终极，包括我们这个人到最后叫寂静为乐。
嗯
啊、就是涅槃寂静、啊、就到涅槃寂静，就到最后你修行到一定的成佛，共成佛道，那你证得涅槃。那么涅槃寂静，所以寂静呢就是没有一切的烦恼，那么你心里面呢所有一切法都是善法，功德圆满。
然后我们绕回到前面，作为一个师父，你刚刚讲了说每一个在家就没有剃头发的，然后在家就是叫在家居士。
对，
那在家居士的话他们都会经过几个必经阶段，就好像我们的话先要皈依，
对，
然后受戒。
对，
那我觉得说皈依前跟皈依后其实是两个不一样的，怎么讲，一个身份。
对对对，
那皈依前我们就说除了你要相信佛教你才会去选择皈依，对不对？
对对。
那皈依之后我们应该如何自己来修行呢？
我觉得皈依以后呢啊，首先呢应该就是要培养这个宗教情操。
嗯
啊，就是我们常常啊要拜佛诵经坐禅念佛。
嗯，
那么这样呢才能够让你心能够得到净化，你才能够在佛法里面得到妙用。那么第二呢就是啊要多看书。
嗯
好，比如像你可以看看
有些什么书可以推荐给大家呢？
啊，看书里面有两部分，有两类的书、啊
嗯、
大家要知道，你们初学的人，啊，第一种就是经，啊，就是佛说的经；第二呢，就是后来的这个，啊，后来后人的啊，看了好多经以后，他自己的一个著作，
就通俗的那一种，
对，把这个佛经把它吃透以后。嗯，然后用他语言文字，用他生活经验把它表达佛的境界，佛的这个道理是什么。那我就觉得呢像我们刚皈依以后呢就是两方面都要学，一方面就要多看一种佛书，比如像那个宜宁波有一本是向知识分子介绍佛教啊，这本书很好、
哎、我看过，
对，它里面有风门北瑞，那么讲得很清楚啊，要比较容易懂。还有呢就是圣严法师有正信佛教啊，邪佛情余啊，
嗯，
还有净空法师呢有一本叫那个认识佛教啊，
嗯
啊，像这种书都很好的，对初学人的话呢都很有帮助、
嗯、
那么第二方面呢就是我们要读经、
嗯、
啊，就是我们皈啊皈三宝以后呢我们要常随佛学，那么我们不单单要读这个祖师，读这个学者后人的这种著作之外，我们要直接去感受释迦牟尼佛的这个思想本怀是什么，所以呢要一定要读经。比个例子，像我们读阿弥陀经、金刚经、地藏经、妙华莲华经、华严经、维摩诘经，那么如果说常常读诵经书以后呢，那你的心功夫的心就能够产生共鸣，你就知道释迦牟尼他在讲什么。
可是这些经书据我知道都很难，金刚经、妙法莲华经这些经都很难，那作为一个初学者的话，师父觉得说他们应该从哪一部经书入手？
最方便的就是心经。 因为
般若蜜多心经，
对，因为
那个才200多个字。
对啊，因为释迦牟尼佛花了22年讲这个讲经，
讲经，
讲那个他，因为释迦牟尼佛花了22年讲这个般若经，那么这个般若经有多少？有600卷，啊，有600卷般若经。那么600卷般若经把它浓缩起来是什么？这一部金刚经。那金刚经再浓缩起来就是心经。
心经。
所以呢，我们读心经就等于是代表读金刚经，乃至于600卷般若经。
啊，所以说初学者最好的就是去读透、读熟《般若蜜多心经》。
对对。嗯、那么读完以后呢，你有空的话呢，有时间的话呢，就再读那个大悲咒。
哦。
嗯、大悲咒呢，就可以消除我们的业障。有时候烦恼啊，心里不舒服啊，念念大悲咒，心里面就很舒服。
嗯。
所以呢，这个心经代表大智慧，大悲咒代表大慈悲。
嗯，所以这两部经来对我们那些初学者来说是非常有用的。
对对是。
嗯，好了，那今天感谢师父上来跟我们介绍了这些佛教的教义教规，以及我们一些初学者应该从哪一些经书入手。那我们以后会介绍更多的佛教方面的知识给大家。那如果大家对湛山精舍各方面的活动有想了解的话，那你可以打电话9058861522内线227询问。好了，这期节目就到这边，下个星期同一时间我们在空中相会，佛法人生，拜拜。
谢谢各位，阿弥陀佛。大家好，我是达义，敬请留意每逢星期六晚上8:30到9:00与我执讲的佛法人生，阿弥陀佛。